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单位的老技术骨干，他坚持不做假报告，也不给领导送钱，迟迟无法晋级。他的妻子与儿子也找不到好工作，同事笑他傻，妻子埋怨他，他该怎么办呢？他会改变初衷吗？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我是单位的老技术人员，在单位里我不会说不能到，也没人脉，但大家都知道我老实本分，同事和领导都说我像一杯平静的水，不会为名利热血沸腾，微起波澜。我的单位有300多人，技术人员就50多个，单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晋级名额，晋上后每月工资多500元，这是块肥肉。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都想方设法去争取，同事们绞尽脑汁，彼此暗中使劲儿。当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坚持不作假，也不送礼，做事要堂堂正正的，所以这些年抢不上槽子，被甩在后面。有的比我晚来的技术人员都进上了，我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。每年晋级后都有人为我不平，说你咋就不能活泛点呢，你看某某。同事暗示我给领导送钱，但是作为修炼人，我不能那样做。妻子看我迟迟不能晋级，就骂我熊饼子。我说就是晚几年呗。我安慰妻子，虽然一个月少挣几百元，但这些年我修大法，身体好，不用吃药打针，家里什么事都顺，生活比谁差了，非得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。妻子虽然认可，但这块肉没吃到嘴，妻子心里就不舒服。妻子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，是干计件的，活挺累，挣钱却不多，加班时两头见不到太阳，一个月还挣不到3000元。妻子一直想找个好点的工作，为这事他常在我面前诉苦。我劝妻子说，不要为这上火，命中有的跑不了，命中没有的你也求不来。儿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，工作一直不固定，挣的那点钱去掉吃饭和住宿，月月得我和妻子给邮500-600元。妻子也为儿子找不到好工作发愁，常跟我念叨，咋办呢，咱家也没门子，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。我还是安慰妻子说，咱们能安排得了吗？把心放下，有老天管呢，不用急。有一年我打算参评，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我很有优势，可这时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我说，你看我马上就要退休了，你帮帮我，今年就别参加了。我想我毕竟是修炼人，做事得为他人着想，这次晋级的机会是他一生最后一次，于是我没犹豫就说行。他很感动，我就这么礼让同事，单位同事都佩服我的人品，说我厚道，不做伤人事。不过没晋级上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，这也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。只闷头工作也被当成傻子，有时我也会因此心酸。我单位晋级的条件大概分为3方面，一个是工作业绩，包括各种荣誉证件，一个是民主评议，也就是同事们投票，第三是领导打分。晋级时单位同事有人花钱买假证书，有人不择手段争名额，有人给领导送钱，有人请同事吃饭， 餐桌上频频劝酒，喝到高潮时，向晋级的同事就自然而然地吐露心酸事，博取同情。大家听了心领神会，然后说肯定帮忙，也就是会投他一票。也有的直接说，有劳各位，请大家投我一票。民主投票前，参评人员要述职报告，实际上就是打感情牌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。但同事间谁家生活啥样，大家都知道，虽心照不宣，善心下不少人还是投下一票的。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，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说，你太傻了，咋不开窍呢？你是老技术人员了，得去争呀，有啥丢人的？他告诉我一个秘密，我什么条件没你硬，拿上20000元往领导桌子上一拍，就这么简单搞定了。我说我跟你不一样，你也知道我有信仰。有一个老同事对我学大法，背着我说过不少难听话，他还跟其他同事说，我要是跟他争晋级，他就让我饭碗没了。后来这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想真是小人啊，说这样威胁的话，要是常人就结仇了。但我想起大法师父在其著作《各地讲法七芝加哥法会讲法》中说的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。于是我照样和以前那样对待他。没多久后，我打算晋级，这个背后说我的老同事来找我，他几乎是哀求地对我说，过年我就退休了，今年是最后一年，唯一的一次机会，进不上死都闭不上眼，你人好。他眼都不眨地看着我，接着说，我知道在咱单位只有你能帮我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这时我想起他以前背着我说的话，心里隐隐地感到不舒服。但我转念一想，他家里困难，欠债不少，经常跟同事借钱，我学大法了，应该有大法弟子的宽大胸怀。于是我说，行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你好运。可没想到他的假证书太多，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，没进上。后来有一年我终于参评了，参评期间妻子不断地做好梦，花呀鸟呀上山啊，妻子每天心情都美美的。最终我顺利评上了，领导投票以最高票数通过，同事投票的结果也令我感动。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，一个评委问我，以你的技术能力应该早一些就进上啊。我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，他很感慨地说，你这儿给我们上了一课呀。我没送礼，没请客，没弄假证书，没托关系，顺利进上了高职，同事都服气，有人觉得我的晋级不可思议。妻子说，没想到你这个熊饼子也能出息一回。我告诉妻子说，人不给天给，大法师父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不过妻子心烦时，还是拿儿子工作的事来呛我，你不花钱托人，孩子就有好工作了？我也不跟妻子争，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，我深信该儿子命中有的是跑不掉的。儿子从小我就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他，我告诉儿子，做人一定要正直，不撒谎，天道酬善，他只要心地善良，不惹祸，走到哪儿我都放心。我从没想过儿子将来会有多大造化，只要他做个善良的好人。之前儿子在大城市里打工，有一天儿子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，坑骗老年人。儿子一看，这是啥呀， 我不能跟着老板说假话骗人呢。儿子毅然辞去工作，我看儿子有这份善心，我想将来肯定错不了。有一天，我跟一个远房亲戚打电话闲聊，亲戚无意中提到我儿子工作的事。我说我没人脉，孩子打工挺累，挣钱也不多。亲戚说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，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。其实我也就是说说而已，我心想就算真能办成，要花多少钱还难说。后来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，没想到还真被录用了，有五险一金，工资也不低，休假时也开工资，专业还对口。我没送一分钱的礼，妻子也感到神奇。我说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妻子服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拿话呛我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个单位主管碰到我，跟我说我这儿有个空缺，你问问你家嫂子能不能干，能干就来试试。我回家一说，妻子说我去试试看。妻子去面试后还真行，马上就被录用了。这个单位环境好，活比原来轻松，工资也比原来高，还管吃喝。妻子很高兴，跟我说就这件事你办得挺长脸。妻子跟他妹妹说起这些家事，妻子妹妹也高兴地说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我的晋级、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是我修大法的福报。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替人着想，默默为别人付出，表面看我吃亏了，但老天给记着，该有的老天会给你。听众朋友，您觉得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傻还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呢？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